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六度的最后两项。那前几个星期呢，我们谈了六度，这个六度呢，就是菩萨道的修学呢，菩萨要修学要成佛所必须修学的项目。那所谓六度呢，这个度呢，就是从能够帮我们从此岸度到彼岸。我们现在在苦难的此岸，我们希望呢，透过一些方法，让我们呢能够慢慢提升自己，达到呢这个自在的彼岸啊。所以呢，这个度呢，其实也是方法的意思啊，就像船一样，从这里呢能够帮我们度到这个自在清净的彼岸。那菩萨道的修学呢，重点在于呢，这个除了培养我们的智慧，能够透视真理，能够自己呢，这个烦恼减轻之外呢，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慈悲心，要有帮助他人的心。所以呢，菩萨要从此岸渡到彼岸呢，他这艘船呢是要大船。他这个船呢，他不是只是制造一张船，一艘船呢，自己划一划渡到彼岸就好了。他这艘船呢，要带领很多人一起坐上去，一起乘上这艘船，一起呢到彼岸啊。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修持很重要。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化导别人，要去帮助别人。所以在菩萨道的修学就有这两方面，自利利他两者都要并重。那这自利与利他其实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你会发现到呢，当你要能够自己在智慧上提升，自己的烦恼要减轻，有时候你还是要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要有其他人跟你相应的过程当中去反观自己，所以对方呢变成是一个给你测试自己的一个机会，在你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别人这个不是很听受你，比如说现在的小孩子年轻人常常自己认为说我的能力很强，所以老人家跟他说的呢，他说你是老古董，那他就不听你的话了啊。所以呢，当你觉得我要跟你说的是真的是好的道理，但是呢，年轻人小孩他觉得是你是老古董，他不听。那这样子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忍耐的心呢，我们就要生气了。一生气呢，那就达不到效果了。他反正他就是不听了。你再生气他就更气你，他觉得说你跟我讲这么多好道理，那为什么你这么容易生气？如果你懂得这么多好道理，你应该是一个很大量很平静的人，为什么我不听你的话的时候你就生气？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化导对方。所以你会发现呢，当对方对我们的所说的话，所提出的建议不能接受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应对？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一个平静的心？同时我们的这个自见还是知道说我的出发点是善良的，然后我要说的事呢，其实也不是从自我出发，真正是以事论事呢，就是应该如此。但是对方还不能接受，那他如果不接受，他可能呢，如果是随着他自己的这种坏习惯下去的话，以后他自己呢就会有苦头好吃了。那所以呢，当一个家长想到这样子的时候，就好，这次说他不听，下一次要想办法怎么样，这个用软硬兼施的方式呢，慢慢的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那所以这个忍耐，还有你这个慈悲的心呢很重要。所以呢，菩萨道的修学，我们说六度，首先呢，布施，这个菩萨要帮助别人，要希望，当然最终的是希望能够引导大家都能够学佛，但是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善根那么深厚，一讲啊，就觉得太美好了。那我们的达摩班会有很多人，但是呢，有一些说了不见得就会理解啊。那所以呢，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布施，布施就是看对方有什么需要，对方现在苦恼要找房子，没地方住。啊，那个房东要收回房子，找不到房子，你就帮忙他，哎，多去问问朋友啊，介绍一下有没有房子可以给他住啊，哎，你就结了一个善缘，对不对？啊，就想啊，那时候我真的很困难，想哎找一个房子，已经到最后一天了，还好这个朋友介绍了一间房子给我，人家会感激你。然后呢，以后有时候这个你他搬了房子，你还可以看看，哎，他需要什么。刚好你多余的，你多有多余的风扇啊，你可以送一个给他啊，或者是说你家里的那个 flatmate 搬家的剩了几个这个书架在那里，你问他要不要啊？你如果这样子结缘的时候，真正很需要的人，你正好这样子的布施，人家会很感激。那到时候呢，你菩提之夜，你说你来帮忙我好不好？我需要你的帮忙。他肯定来帮你，你说是不是这样子？那这样子他来的时候，他自己观赏菩提之夜，哦，他学到一些佛法，他觉得这群人还很不错，这道理也很不错，那就这样子给你带进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布施其实这个功能很大的，不是等到你要有菩提之夜的时候才去敲朋友的门，从来不跟人家打招呼的，然后就问你要不要买票，我想你就觉得很难开口啊，对不对？但是那些平时就跟你嘻嘻哈哈的在一起的，你会觉得比较容易开口，尤其是你曾经帮过他的，是他欠你人情的，你觉得你问他最容易的，他肯定跟你买，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我们帮助人的时候不是有这样子的意图，但是这个是菩萨要帮助众生呢，这个我们不要只想到说，很多人以为说这个一切供养中，一切布施中，法供养为最，就是法的供养是最殊胜的。所以呢，很多人我不做财务的布施，我不做其他的布施，我就是要做那一个度人的，就是要说呢，就是说法，然后能够让他断除烦恼，然后解脱自在的。有的人认为他布施就是要做这一些，其他的都是不是上等的布施。但是如果你没有前面的这些，你单单是要做法的布施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那么容易的，除非对方本身就已经学习了，或者本身的善根很深厚，你一讲正好因缘成熟，那就当然不一样。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到我们应该就看当下我们对面的这个人，我们这个跟我们正在一起的人，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需要财务的帮助，就是他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我们给物质上的帮助；他需要精神上的帮助，我们给他精神上的帮助；他需要法方面的帮助，我们给他法方面的帮助。我们应该是看我们周遭的人需要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去提供那一种帮助，而不是反过来说我只想做哪一种帮助，然后就开始物色哪一个对象是你要去帮助的，然后就把正在你旁边需要帮助，我不做这一种帮助，我是要做那一种的布施。有人会这样子颠倒的哦，啊，所以呢，这个布施呢应该是抱着一个利他的心，所以利他的心是要随顺因缘的，当下我们周遭的人需要什么，我们以一个利他利益他人，以及一个希望给别人欢喜的一个心去做，然后做了过后放舍，不要去执着，也不要念念不忘，耿耿于怀，我做了一件好事啊， 太伟大了，那就天天念着的话呢，那你就会给自己带来烦恼，因为你会想，怎么他们都不知道我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那你就希望，因为你就希望别人的称赞嘛，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会很烦恼。所以呢，我们说布施呢，要真正做得好，还是要有智慧。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最后这个禅定与智慧呢，也会谈到呢，其实智慧呢是贯穿这个六度的啊。所以持戒也一样，这个刚才就是让就是前几堂课不在这里的同学呢，这个六度呢，第一个是布施，第二是持戒。持戒呢，我们持戒，当然很多人持戒就是哦，怕自己堕三恶道啊，我们不要做坏事。当然第一是规范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欲望太盛，我们的烦恼太盛了，我们要用戒来规范自己。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规范自己，除了不让自己堕三恶道，更重要的，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伤害别人。这是其实佛陀自戒的根本原因，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伤害别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安乐。所以呢，我们持戒的时候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想。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戒呢就会很容易持，因为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呢，你就会想，我这样子说话会不会伤害到别人，我这样子这样子的行动会不会对别人有危害，我这样子的行动，这样子的念头是不是太自私。你如果这样子想的时候，常常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设身处地的去想一个想的话呢，第一个，我们的行为呢就不太会超越这个戒的规范。第二呢，你借助这样子的一个反观呢，学会将心比心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我执呢也比较不会那么膨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如果我们持戒只是为了自己不要堕三恶道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去考量到别人的时候，那有的时候还是会缺乏这个减少自我执着的一种观念，因为你还是、哦、我不要自己受苦，我不要什么，都还是一个我。但是如果你是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你就间接减少我执的膨胀。第三就是忍辱，刚才说到忍辱包括呢，就是忍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别人对我们的讥笑这些呢，我们都要能够忍，因为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我们如果不忍的话，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然后呢，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以后有机会去帮助对方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忍下来，那至少呢，这个关系呢，不要把这个关系搞得太坏啊。那另外就是忍呢，也还有忍环境这个自然环境的一些不舒适，我们也要忍。否则的话呢，这个大风的时候不能听佛法，大雨的时候也不能听佛法，太冷的时候也不能听佛法，太热的时候也不能听佛法。那时候呢，那你就要告诉这个阎罗王说，太热的时候不能死，大雨的时候也不能死，大风的时候也不能死。问题是无常是随时到来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学习佛法只有选这样时间的话，问题是无常是随时到来，那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自然环境我们知道它就是如此，我们要主要是我们的心不要被境转，你就随时的自在。还有更重要的忍呢，就是要能够呢安下我们的心，心不能安下来啊，很难学习，就像大家读书一样的，如果看作这个还要考试，读来读去看来看去总是前面两行那读不进去的话，你很难深入。那更尤其是佛法心不能静下来的时候，你很难深入。心静下来了，我们看书至少看明白了，但是明白了要更深入的去体会它字里行间的意思，它真正的意义，你心要更专注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那还有就是精进啊，我们说到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精进呢，就是这个要常常提醒自己，这个已生起来的恶念啊，这个恶法，我们要提起一个静心力，把它压制下来。然后呢，还没有升起的，我们要看着它，不要让它升起。那还有就是，我们还没有升起的善法，我们要加把劲呢，让自己的善法提升。啊，那就是还有就是，已经有的善法，我们也要呢，下一点功夫呢，去保润它，甚至呢，让它扩展。好，所以呢，这个是精进的部分。好，今天要谈的是禅定。那禅定呢，其实这六度呢，虽然我们说这个有这样六个项目，其实它是互相关联的，并不是说我做布施的时候我就不用想禅定，我做布施的时候就不持戒。其实呢，如果说你做布施不持戒，那你去偷东西然后去做布施，那这个就是没有正见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是不正确的啊。所以呢，还有就是你要布施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刚才所说的，比如说你布施的时候，或者是你持戒的时候，你自己的欲望很盛，很想去做一些你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你是那谁要忍啊？还要有精进力一起来啊，然后才能够把自己拉回这个规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不是完全隔绝开来的，它其实有的时候是同时要一起用上的。那然后这个禅定呢，我们在这里指的禅定，也就是能够让我们把心收摄，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常常是往外奔放的，我们现在要收心。你们的心是不是往外奔放的？我们的心呢，常常一听到声音就往那边去，嗅到好闻、好香的味道，我们又跑过去了。然后呢，人家讲话，哎，耳朵就特别长，就听到了。其实我们的心就跑去了。所以我们的心呢，是一直到处跑的。我们的心没有在这里，没有在我，没有看自己。所以呢，这个禅定呢，其实就是收摄我们的善心，让它专一一境啊，能够专一一境不动摇，然后能够达到定的境界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禅定。那跟中国所说，这个是在印度，我们就是说佛陀时代到这个。现在南传所修学的这种禅定呢，一般是指的就是这样子。那中国的禅宗呢，所说的这个禅呢，就跟这一个禅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中国禅宗的指的禅呢，它比较是这个是指这个止跟观两者都配合在一起，然后从这个能够从观当中呢，能够品尝到一点这个智慧的这个本质，那这个叫做禅啊。所以呢，中国禅宗它的方式呢，比如说它观话头啊，就想这个托说这个死尸的是谁啊，然后就一直观，一直。专注在这一个话头上，这个话题上，然后所以它其实也是止跟观配合了，因为它专注在一个话题上，然后就一直转进去，但是这个话题有能够呢，如果能够透视这个话题的本来意义的话呢，就有智慧的启发，那这个叫做禅，这是中国禅啊。中国的禅宗呢，指的是破除无明烦恼之后起的一个心地的妙用啊。所以跟一般你们大家常常说的这个 meditation 这个就有一些不一样啊。那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静坐啊，收摄我们的心啊，就是比较属于止的部分，那我们心定的部分啊，那就是让它能够 达到这个能够细心与意境，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观呼吸，然后呢声音传来不要理它，念头升起也把它放下，就关注在你的呼吸上。到最后呢，就是只有呼吸进呼吸出，就这样子，没有其他的杂念啊。那这样子呢，让我们的心达到一个安定的境界呢，这个能够呢奠定一个基础，一个平台，让我们去启发我们的智慧。因为这个我们平时心太散乱，太散乱的时候想事情呢不是很清楚的。那如果心平静一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不要说专注一境，单单平时呢，如果你的心很乱的时候呢，有时候太多事情突然间一起来，哦，你觉得头痛，然后呢这个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呢如果说你就暂时跑开一下，这个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让心静下来，或者是过一两天你再回想那天的那一件事情，哎呀就是这么解决就好了吗，就这么简单。但是那天就因为太多事情一起发生，然后让你就头脑就没办法想清楚。但是过两天你再想想，其实那个问题也不是很复杂，为什么那天怎么想来想去就想不通应该怎么解决。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心静下来的时候其实问题比较清楚。所以呢这个禅定呢在修学佛法当中是非常重要。所以很多人呢以为学佛这个学佛的人一定修禅定，这个是其实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说修学佛法的主要根本就是戒定慧嘛，那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戒定慧定是在中间呢，它不是在最后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修学佛法，有的人修学佛法就是要学禅定，学禅定然后达到最高的境界那就好。其实这不是的。学习佛法为什么修学禅定？不是让禅定让我们得到解脱的，是让我们得到解脱，真正自在，心能够明朗，能够觉悟一切的是智慧，不是禅定。但是禅定奠定一个平台，你的心平静的时候，那你才能够起观，你才能够观察到事物的真相。所以呢禅定是一个方法，一个过程让我们去启发，让我们呢心能够静下来过后，这个制造了那一个因缘条件，然后再让我们去启发智慧所以呢修学禅定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很重要。因为比如说我们说布施、持戒、忍辱，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要持戒，明明知道要忍，但是力量不够，那这个也可以靠修学禅定去加强。如果说你平时有修学禅定，然后遇到不顺的境界的时候，你想生气你要忍，然后呢因为你平时有修学禅定，你会发现你会比较容易忍下来。所以我说它还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要修学禅定？第一个呢，我们心太散乱，太散乱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呢，就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呢，对着外境的时候，很快就被牵引而起，然后贪嗔痴就接踵而来，然后完全就失控了那结果呢，就给我们自己带来很多苦恼。所以修学禅定，就像刚才说的，听到声音把它拉回来，想到好吃的，嘿，放下，拉回来。那这样子呢，让我们把心收回来，不要一直跟着欲望奔跑。我是不是上个星期跟你们谈过那个五个兄弟的故事？有没有？没有。就是有一个故事呢，这个是《白玉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就说到五个兄弟每天出外去工作很忙，然后呢家里就没人照顾，所以他们就请了一个佣人在家里呢专门服侍他们，帮他们煮饭啊、洗衣啊、扫地啊种种的。所以呢这五个兄弟每一天都往外去 很忙碌的去做生意啊，去工作啊，赚钱啊，然后晚上回来呢，然后这个仆人呢，这个佣人呢，就必须帮这个大哥洗衣服啦、啊，这个二哥煮饭啦、啊，这三个这个第三个人就叫他洗什么东西啦，然后呢，这个等一下这个大哥就说，为什么你专门对这个弟老三帮忙老三没有帮忙我啊？然后这个仆人就是团团转的啊，到整个到三更半夜呢，这个仆人工作做完了，就整个人垮在那里，好像完全失去了自我。那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影射什么？贪嗔痴慢疑，
眼耳鼻舌
身意。所以这个五个兄弟呢，就眼耳鼻舌身啊，就五根对外境的时候，我们的心呢都往外跑了，所以就像这五兄弟出去，家里没人。然后呢，然后这个。这个心跑去那里，等一下又跑去那里，又跑去那里。那这个心呢，就跟着去满足这五个兄弟的要求。然后呢，最后呢，就把自己搞得很累啊。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呢，都常常是这样子，一到这个外境的时候，就跟着跑跑跑，晚上回到家累垮了。所以呢，我们的心呢，变成我们欲望的奴隶。那所以，我们如果说要能够看清楚自我的真相，看清楚宇宙的真相呢，我们要了解这些欲望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跟着它去？我们好好看着这个心。所以呢，这个禅定呢，帮助我们把心收回来。然后不要让他这么累，因为你这样子跑，跟着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累垮了啊。然后所以第一个呢，这个欲望呢，这个会让我们呢，会产生很多的染着，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苦恼。第二呢，就是心的散乱，有的人呢，就是有的是欲望就是对。眼耳鼻舌身意，是色声香味触，就是眼睛对看到的东西，耳朵对这个听到的东西，嗅到的东西，尝到的东西。那我们这个是叫做五欲。然后呢，另外就是有的就是心太散乱，想东想西，想东想西的，那这也是很麻烦。心太散乱呢，我们的情意就容易冲动，也就是你没有正念啊，你没有想到应该做什么。想这个想那个，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佛法，也忘记了自己的贪嗔痴的起伏。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认识不能够明确，那自己也不能够控制自己。因为散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当你散乱的时候，你就没有正念，然后呢，别人一刺激你的时候呢，你就容易这个脾气情绪就来了。如果你有正念，你自己知道，我知道我这现在生气了，气来了，不要让他生气。你如果心不散乱，你就会把它压下来。但是你心如果散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它是自业反应这样子出来的。所以呢，就给我们呢，就散乱就是一个引起颠倒烦恼的一个很有利的因素。那所以呢，我们要。修禅定呢，让这个把心能够安住在一境啊，能够至少把心收摄，那这样子呢，才不要让我们被这个欲望牵引而去，心也不要太散乱，能够把心安住在一处的时候呢，在《瑜伽经》里面说，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就是你能够把心安住在一处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心是很有力的。那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要修学禅定？那这是第一点，就是说能够对治欲望以及欲乐的染着以及散乱。更重要的就是它奠定一个基础，让我们启发智慧。那这个修禅定呢， 的重点在什么呢？它的前方便还没有说到修禅定，前方便的第一个要有慈心、慈悲心，不要抱作一个这个报仇的心，或者是这个要生这个充满着这个仇恨的心在修学禅定。因为如果你这样子的时候呢，要知道说修定呢，这个修定其实还是世间法啊。当然修定呢有几种，比如说这个能够随顺佛法的方式去修学的，然后能够渐渐的引导我们从这个修学禅定去启发智慧，那渐渐的让我们处世间的，那当然很好啊。那要不然呢，否则呢，其实一般修学禅定，比如说你在我们 city 也有很多 meditation center 啊，或者是说有的人说啊，这个yoga 也像修学禅定一样，反正你能够专注啊。那但是呢，这些都是世间法，所以这个世间法呢，其实也就是说，当你心专注于一境的时候，你都有可能得到定。但是这个定是什么定呢？是正定还是邪定就很麻烦了。所谓的正定，所谓的正定呢，它就是要以正见为导。所谓正见呢，也就是我们之前以前谈过的八正道的这个正见，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第一个，我贪嗔痴是烦恼的根源，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减少我执的膨胀，我们要减少自己的贪欲、嗔恨、愚痴、骄慢、嫉妒，这一些要减少啊，就是烦恼的根源来自于贪嗔痴、骄慢、嫉妒，这一些烦恼。所以呢，这个正见就是要知道说，我如果修学佛法，希望呢能够越来越自在、越快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管用什么方法，应该是要让我的我执、我的我慢、我的贪嗔痴渐渐的减少，这个是一定要的。这个是要有的知见。另外一个要了解无常，知道一切都是变化的，是不可捉摸的。还有缘起，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而成，并不是实在不变的啊，不是实在的一个个体。那这些观念要有。然后呢，这个修学禅定呢，是让我们呢这个静下来，然后呢能够看到更看清楚自己身这个，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如法的修学的话呢，我们是慢慢的把自己我执放下。哎，听到什么声音不要理它，无常的，它升起又灭去了，你跟着它去干什么？然后这个静坐的时候，这个想，这个开始想，哎，我好像做得不错，这个我慢升起了，要放下。你不是要学习静坐让自己自在吗？越静坐越，我要表现我修行哇，那个我慢膨胀了。所以如果没有正见为导呢，有时候会变成邪定的。有的人修学禅定呢，就是一面修一面，我要这个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我要像佛一样，然后呢我能够在我的朋友面前呢，然后表现我是活佛哇。那这个慢心一直在增长，其实已经跟正见违背了，忘记了我们学习佛法所有的方法的修，所有的修学就是为了要减少我们的我执、我慢、贪嗔痴。然后我们越修呢，越利用这个来这个扩这个增强自己的我执我慢，所以有很多会学呢，学到最后这个变成邪定或者走火入魔的状态。会走火入魔的状态呢，就是正见不具足，才容易走火入魔。就是在 他在修定的时候呢，然后比如说觉得好像充满着光明，哇，就开始追那个光明，执着于那个光明。那你要知道，本来我们说正见说无常嘛，所以在这个禅宗的修学也说，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你做做做，你看你本来是观呼吸观呼吸，哇，突然间看到观音菩萨，你也要把观音菩萨放下，因为你忘记了你现在观的是呼吸，怎么会变成观音菩萨？然后就执着于那个观音菩萨，就跟着观音菩萨去。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已经失去了你的正念。而且要知道说，一个影像的现前是从你的意识产生出来的幻觉，那它不是，我们说一切是缘起性空的，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而成，它是无常变化的，并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一个自性。所以你看到佛也跟，看到菩萨也跟，看到魔也，魔好可怕，然后就在那边可怕可怕可怕，然后就忘记呼吸了那这些都容易走火入魔，也就是没有正见离道。所以呢，这个要能够这个得到正定呢，前方便很重要，就是保持一个慈悲的心啊，保持一个慈悲的心，不要是为了好奇，也不要为了是要这个炫耀自己，也不要是为了要延寿长生。有些人是静坐，然后呢开始注意他的气流，然后健康，然后我要静坐呢，希望我能够活到百岁。那其实这个已经落入一个执着，本来就说这个色身是无常的，我们人生老病死，佛意思说生老病死是每个人要面对的，对不对？然后你还一直在练这个身体，要给他长生不老，你说这个不是颠倒吗？啊，所以呢，很多人呢，是有的就为了要引发神通啊，来这个静坐，静坐专注，然后我要有神通来报仇。那这种抱着一个仇恨的心这样子来静坐呢，容易出问题。啊，有一些人呢，他很生气，很生气某一些人啊，然后他静坐的时候，可能开始的时候并动机并不是说为了要这个来报仇，他可能是想要静坐来疏解自己，但是呢，可能方法用不好，然后呢，那个一面做还是在一面想那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公司里面一个人惹你气，然后你很气那个人，所以还要疏解自己，但是你观呼吸的时候还放不掉那一个人。以及那个很气的事情，所以最后你不知道你在专注的其实就是在气。我曾经遇过这样子的人啊，就是他就是说你，他并不是他的动机，原来不是说为了要报仇啊，他也还是好的动机，就希望说透过静坐来疏解自己，但是他没有想到说他在做的时候，其实他没有放下。就是说你观呼吸你要把那个念头放下，但是他没有放下，结果呢整个静坐都一直在想那一件很恨的很讨厌的事情，结果反而加强了那一件对那一件事情的一个怨恨，结果因为是在禅定当中，这个专注专注专注就变成参话头嘛，本来人家参那个话头就参个话，结果呢就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事这个作用产生啊。所以呢，这个慈心很重要，我们如果抱着慈悲心，就是一个轻松祝福别人的心，你自己心柔软心安详，希望旁边的人也安详，所以有时候我们喜欢做一些慈悲观，就是这样子柔软我们的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以慈悲心呢为，就是然后希望我们心慈祥， 然后我们修学禅定，让我们能够更柔和，然后这样子呢，以我们的心柔和，我们能够去帮助众生，能够利益众生，让旁边的众生不要因为我是充满着火气的，然后呢就很害怕我。啊，让你如果说一个很安详的人，哎，众生都喜欢，旁边的人都喜欢跟你在一起，那你也可以帮助别人。那所以有慈悲心呢，心地就柔和，这个慈心，那这样子你心柔和呢，你其实呢就比较容易进入状况的。啊，所以呢这个慈心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在静坐之前，我们就先做慈悲观，然后再静坐。啊，这个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一些因为你能够以慈心去修持禅定的话，第一个你身心柔和，第二呢因为你慈心就是说以乐，慈是以乐嘛，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所以当你想说我要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时候，你的那种怨恨自然就放下，而且这个我执也比较放下，因为我们是啊，希望大家都快乐，而不是一直想我啊，所以这个慈心很重要。第二呢就是要持戒，所以这个修定的前方便呢就是慈心，第二就是持戒，戒行要清净，所以我们说这个修学佛法呢的层次呢，戒定慧，以戒为基础，以戒为基础呢，第一个你不做这个触恼别人的事，第二呢你以戒来做基础的话呢，你已经学会呢把自己的欲望约束在某一个范围，就是说你不让自己的欲望过度的奔放，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修定比较容易啊，而且你不做恼害别人的事呢，你静坐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安定。如果你心里有很多懊恼，很多内疚的事情，那你坐下来你心里也不安了，你会静下来说哎，想到那天那件事情，你要静下来说，有时候20年前的事情突然间也会出现的，3年前谁欠了你2毛钱你也会记得的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突然间呢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记忆它会冒出来的，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有那些内疚的事情呢它会影响我们哈，所以呢持戒我们就心里没有懊恼的事情，没有懊恼就容易欢悦哈，能够欢悦呢就容易心情安详哈，那就容易得止得定哈，所以呢这个修学禅定呢，这个有一句话我们说不要操之过急，很多人呢佛法也不听，然后呢只是听说禅定的那种境界很好，然后呢只是一味的就是想要修学禅定，方法也不知道，前方便也没有，佛法也不这个佛法之见也没有，那这样子的修学禅定呢很容易这个出问题啊。那尤其是在佛法当中呢，我们修学禅定是做一个基础，让我们启发智慧，所以听闻佛法很重要，所以呢这个修学禅定呢，我们说这个慈心以及持戒，所以在这个这个经典里面有说到呢，要修学禅定呢很重要的就是要先让我们的戒清净，还有我们的知见呢要正直，这样子的时候呢，你有这个正见引导，你才能够成为正定，否则就会恐怕会比较这个危险一些啊。那所以呢，这个是这个说到前方便啊，前方便除了刚才这个重点啊，就是持戒。慈悲心、持戒还有正见很重要啊。然后呢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其实我们一般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做的时候很难进入状况，其实是因为我们平时 没有把生活规律调好，也没有这个保持正念啊。所以呢，平时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要不要让心太过狂野啊，所以要守护根门呢、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境的时候要看好，不要像那个五个兄弟一直都是往外跑，看好，有时候不需要跟，需要的时候才跟一下。啊，那这样子呢，另外就是在饮食啊睡眠方面呢，就希望说比较有规律一点啊，不要暴饮暴食的，然后这个睡觉时间呢颠颠倒倒的，那这样子呢你什么时候坐下来都是睡觉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平时呢多保持正知正念，就是知道知道现在在做什么，自己的起心动念，平时在日常啊，不要让自己太散乱啊。那这样子说，奠定一个基础呢，我们这个要修学禅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啊。所以在《疑教经》里面，它有一个程序，它就说，首先要持戒，持戒了，然后这个进一步的就是要看着我们的心，就是这个六根往外。的时候呢，跟外界接触的时候，我们要看着我们的心，还有就是戒饮食、戒睡眠，还有就是嗔恨心，也要看着它啊，还有骄慢的心，还有忏取是喜欢阿谀奉承啊的那种心态，也要调整啊。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学佛呢，心不能直啊，很喜欢阿谀奉承，然后这个想一些古灵精怪的这个点子，希望去达到自己的利益，头脑天天在那边转啊转啊转啊，那你静坐的时候，你头脑也还是在转啊转啊转啊，那这个就很难静下来啊。所以要戒忏取，就是讲忏取，就喜欢阿谀奉承，想一些偷机取巧的事情，那这个。常常看到什么呢，就会打鬼主意啊，这头脑呢太机灵啊，那这个在静坐的时候就可能啊会比较困难一点。那还有就是要学会少欲知足啊，然后这个有时候呢能够自己不要常常就是一定要有很多人在一起，偶尔呢有时候可以自己静坐，这个自己啊这个找一个空这个安静的地方，自己静一静啊。那这样子的时候能够精进，能够保持正念，那要修学禅定就比较容易啊。那这是说到，这些都是前方便。那真正这个修禅定的时候呢，重点就是在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坐姿方面呢，就是这个要端正，然后身体做得好的时候，你的呼吸才能够顺畅，呼吸顺畅，呼吸能够慢慢的安详下来之后，你才能够看到你的心啊。所以呢是调身调息调心啊。所以如果说身体做得歪歪，然后你到处都在痛的话呢，你会发现你的呼吸也不会很顺畅啊。所以先把身体调好啊，就是能够这个盘腿，当然就盘腿，像我们坐在椅子上，坐在椅子上，然后呢肩膀要平衡啊，然后呢这个不要太这样子就会睡着了，因为你的呼吸、你的空氧、那个氧气都上不了你的头啊。那然后呢这个然后就关注我们的呼吸，呼吸就自然的呼吸。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像那个风一样啊，然后呢慢慢就会比较静一点啊，然后慢慢它就越来越安静啊。静下来这时候呢，你才这个如果没有什么杂念的时候，你才能够可以看到你的心的起心动念啊。所以这个静坐呢，其实说复杂也不复杂。那重点就是几个问题呢我们要克服它了，你就容易进入状况。所以这个修定的这个主要的一些障碍呢，主要第一个就是五欲，就像刚才所说的这种这个 色受想色这个色受想行这个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对的外境是色声香味触法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看到什么不要马上跟着去的话呢，那你就在静坐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影响。如果你平时呢，一想到啊、哦、我要喝咖啡，马上就去喝咖啡，然后坐一下，我要想吃饼干，又跑走了，就是一直动，从来不会想说我真的需要不需要。如果你平时有开始业制自己，不要太被这个这个五欲呢牵引而去的话呢，那你静坐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诱惑啊。这个欲望的诱惑呢，其实要靠平时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刚才说的前方便持戒，其实也是让我们减少对这一些欲望的诱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这个障碍我们的呢，一般就是这个刚才说到一个是贪欲啊，贪欲心就是对欲望的诱惑。第二呢，就是嗔恨。如果一个人呢，他这个很容易生气，很没耐心，那你在静坐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的嗔恨心又会升起。比如说你常常生气，然后呢这个见到常常这个跟别人常常也会过不去，那你静坐的时候呢，有时候这种嗔恨的这种事情啊，嗔恨的念头又会升起，甚至呢有时候你会气自己，坐一坐然后你就想怎么这个这做都做不这不能进入状况，你就开始气自己，气自己过后呢又气旁边的人那这样子的时候，当你一生气的时候你就坐不下来，这个是第二种障碍。那第三呢，就是睡眠啊，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坐一坐就来打瞌睡啊，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烦恼。还有就是有的是不是打瞌睡，就是脑筋太活跃，哇，一闭起眼睛特别多东西想，那个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所以这个昏沉睡眠呢，跟这个调举太多思绪呢是很常见的。另外一个是疑啊，疑呢就是怀疑，坐一坐就开始我坐在这里干什么，像傻瓜一样，有什么用，然后就开始怀疑，然后就你一怀疑呢你就想走了，然后怀疑这个方法有用吗，或者是怀疑可能我不是静坐的这个材料，这个我还是去学其他的方法吧。那当你起这个疑心的时候呢，你就不太能够坐下来啊，这些问题都会障碍我们。那所以当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欲盖呢，贪欲呢，这个我们刚才说在平时要去学会不要太让我们的欲望牵引我们而去。另外就是说在静坐的时候，如果产生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不净观去观察。比如说啊，你想吃东西啊，你想要这个去可能刚刚走过 shopping center 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啊，那你一直想着那个东西，但是你偏偏现在应该是要观呼吸呀，你干嘛一直想着那个要吃的东西呢？那你就要做不净观，就想这个东西，我想吃的这个东西，今天摆在那个 shopping center 那边很好看，很可口。如果带回来放在我的桌子上，两天过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三天过后又变成什么样子？五天过后进了垃圾桶。然后就结束了，那就继续观呼吸吧对不对？那所以你就不净观去观察它，它会败坏的。有时候你就想着买那件衣服，刚才看到的那件衣服，现在我坐在这里静坐，不晓得会不会被人家买走了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站起来赶快冲去买第二呢，就是静下来，你告诉自己需要买吗？啊，然后再想想那些衣服挂在那里，如果我真的买了，哎，过了两年，它可能也褪色了， 那也变成旧衣服了，算了，还有这么多衣服在柜子里面，那就把它放下，对不对？所以你要懂得去用无常观，用不净观去对治它。然后呢，这个如果是嗔恨，嗔恨心升起，那嗔恨心升起呢，我们要这个修慈悲观啊，要告诉自己这个，告诉自己呢，告诉自己要把这个贪嗔痴烦恼放下，就告诉自己远离烦恼，远离嗔恨，远离嫉妒，啊，远离忧虑，啊，这个告诉自己。那这然后呢，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啊，远离烦恼，远离忧虑，远离痛苦。那这个呢，嗔恨呢，如果说你是一个容易生气、嗔恨心比较强的人呢，最好平时呢就多修慈悲观。那这样子说，在你静坐的时候，它就比较不会出来，这个干扰你。所以这个慈悲观呢，就让我们柔软我们的心，常常祝福别人，希望我们自己快乐，希望别人快乐。啊，那这个是嗔恨。然后昏沉吊举呢，如果爱困呢，就是坐一坐就喜欢睡觉的话呢，那当然你看要看你是选什么时间，如果你每次选那个时间就是爱困的，比如说你选一个中午12点的时间静坐，正好你最爱睡午觉的时间，那你可能要换一个时间。要不然呢，就是你如果静坐的时候你想打瞌睡呢，你可以做几个深呼吸，就吸进多一些氧气，让自己有精神一点，或者把你的注意力呢提升，让你这个血液往上循环，那氧气在脑部多一些，那你可能精神也能够提升。或者你可以把眼睛张开，看着这个光亮一下灯光，然后呢闭起眼睛的时候观想这个光明呢笼罩着你。当你观想光明笼罩着你的时候，你的精神比较容易起来。然后呢，如果所以这个是对治昏沉的方式。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加强你自己的注意力，就是数息啊，用数息的方式，就是吸进呼出，哎，呼出的时候就我们就数10，然后呢，在第二次呼出的时候就数9，啊，第三次呼出的时候8，然后就这样子数呢，从10到1，然后再从10开始，当然你也可以从1到10了。啊，但是1到10呢，因为我们比较常习惯这样子1、2、3、4、5、6、7、8、9、10呢，有的时候念数久了呢，你会一直数一直数呢，像我叫小朋友数息呢，他们说我数到65，我们是数到1到10，然后又才重新从一开始，就是说让你的注意力，因为我们太习惯数这个数目字1、2、3、4、5、6、7、8、9、10，然后呢结果呢你就没光呼吸了，然后呢这个就是一直数一直数，所以其实你注意力并没有，有时候并没有集中，因为太习惯这么数了。倒数的话呢，会比较不顺嘛，对不对？而且你数到一了过后，你不可能说0、-1、-2，你到一了，你就想，哎，你就会自己会从实再重新开始啊。所以我是觉得倒数会比较有效，而且呢，1、2、3、4、5、6、7呢，急性子的人呢，会数的时候呢会越数越快，结果呢你不是在数你的呼吸，我们本来应该是呼出了我们数一，就是以那个数目数多一个数目字套着我们的这个呼吸，让我们加强注意力。但是呢如果我们急性子呢，这个1、2、3、4、5、6、7呢，我们就会越数越快，越数越快呢，结果呢第一个要不然就是呼吸跟我们数目数完全不搭配的，或者是说你逼着自己呼吸的快，就一呼吸就越快，结果那就心就越乱了啊。所以呢我个人是觉得倒数呢好像比较有效啊。所以这个是呼吸，因为你这样子的加强你的注意力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个注意力加强过后，那个昏沉可能就消失了啊。那个另外呢就是吊举就是太多的念头啊，闭上眼睛，似乎所有的事情就开始产生，就开始就是特别那个脑子就特别忙，本来平时好像也没有事好想，一闭起眼睛叫你光呼吸就好像很多事情要想的， 那这个时候用数呼吸也还是很好的。所以数习惯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数习是对治我们的昏沉或者是调举。当你这个你克服了这个问题过后，你会发现到你的心已经蛮静了。然后呢，你在数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已经有一点累赘了，你不太想数了，你就把这个数那个号码这个数目就放掉，就看着你的呼吸就好。当你心静的时候，你在加强这个数目字的时候呢，你已经慢慢静下来，但是你又是逼自己去数的时候呢，反而扰乱它，让它不能静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懂得放掉那个号码，就关你的呼吸就好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常用的这个方式啊。那最后一个这个是怀疑啊，那个就是怀疑自己能不能静坐，怀疑这个方法有没有用。那我们要想说，这个方法是佛指导的，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方法，能够心能够安定，能够启发智慧。那从这个古来大德也有很多人这样子的修学也能够做到，那这个方法应该是有用的啊。然后呢，我们自己也应该可以啊，为什么别人做得到我做不到？所以呢，要耐下心，至少呢，好，今天我既然坐在这里了，不管我怀疑它有没有用，但是现在我要暂时放下这个怀疑，既然我已经坐在这里了，就给自己尝试一次吧，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把疑心放掉，我们才能够呢这个慢慢的进入状况。你的疑心一起的时候，就心就三心两意了，三心两意的时候就很难静下来啊。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禅定啊。那今天本来应该也要谈智慧的啊，但是时间好像差不多，那我们只是大概说一下好不好。那就是说这个六度呢，因为以后我们还是有几节课其实谈到的都是智慧的部分，所以今天只要大概谈一下就好。那这个所谓智慧呢，我们刚才说到六度啊，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或者叫般若啊。这个般若也就是 prajna， 它是从这个字意音而来的。那为什么它意音呢？因为这个智慧呢，中文叫做智慧，但是智慧这个字呢，不足够去形容佛所要说的这个般若。其实这个般若这个字呢，在印度呢，其实也还是通俗的字。那但是佛陀说觉悟的这个真理呢，这个智慧呢，其实是超越了这个一般的世间的知识啊。那所以这个般若呢，它虽然本来是世间固有的名词，它的意思就是简则为性的理智，也就是说用这个思维去思考，简则做详细的分析而得出来的理智叫做 prajna 啊。那但是佛陀所现证的这个真实的这种智慧呢，是世间从来没有的，因为佛陀之前这个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佛陀，但是所以世间没有这样子的名词可以称呼叫什么好呢？所以呢，佛就善巧就依众生这个所能够了解而且他们固有的这种知识啊，然后呢再慢慢的引导让他们去体会那个真正的这个智慧啊。所以呢也还是套用这个智慧这个字，或者般若这个字。但是呢事实上这个般若这个字呢，还这个智慧这个字，或者是世间的这个印度人用这个 prajna 这个字呢，它可能指的就是还不够像佛所说的那么样的甚深的一个意义啊。那这个智慧呢，这个般若呢，它是佛所觉悟的真理，就是了解到世间的真相，透视世间的真相， 那这个世间的真相，就是刚才所说的无常缘起，是无自性的。那这样子透视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这个能够透视这个真理，能够达到了解这个我，事实上是不可染着的。一切的诸法也是性空的，也就是我空法空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这个是觉悟，就是这个是般若。当然这个是非常难懂哈，那但是诸佛菩萨就是因为，所以我们说般若波罗蜜呢，最尊最低义，它是解脱之所依，诸佛所从处，也就是说要得到解脱就要觉悟到般若。佛之为什么成佛，就是因为觉悟到真理。如果在座的大家能够觉悟到这真理，你也能够成佛。所以呢，这个般若呢，这个般若呢，是所有的佛诸佛呢，都是从这里而来的。所以这个般若呢，有的时候呢，说是他是这个菩萨的母亲，因为是要由透视了般若才能够成佛的。所以这个是说到般若啊，但是这个般若，所以我们说这个般若呢，它其实这个名词很难解释哈，就是说很难说到它的深度如何，所以我们把它分成有所谓的世间般若世俗般若以及圣意般若。那圣意的也就是超越了世俗的，就是佛所觉悟的，世间一般所知道的，比如说知识正确的知识道德伦理，这些都还是世俗的。但是佛所觉悟的是超越了这一些，也就是了解到一切是性空的，一切是无所染着的。那这一些呢，我们下一次呢有几堂课会再谈到更深一层的去谈到这个法的内容啊。今天因为没有时间，那但是这个般若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层次。那我们说要能够启发这个智慧，我们现在就说这个般若啊，那一般我们中文就说是智慧。那有分成几个层次，要怎么去启发？那第一个呢，就是听闻佛法。然后思维佛法，然后这个修持。所以呢，佛陀所得到的现证法呢，他证得的法呢，这个真理呢，是由修而来的。但是要修是怎么能够来呢？是要靠思维佛法而来的。那思维的佛法从哪里来？要靠听闻佛法而来。所以呢，要启发般若的层次呢，首先从多听闻佛法。所以呢，在应顺导师这里，他说到呢，他说这个现证由修得，现证会佛陀所现证的真实智慧，是从修慧而来啊。然后呢，修慧呢又从思慧而来，修。复由思慧思跟闻而来啊。然后呢，他说闻善有及多闻思维慧所依，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基础在这里，听闻佛法，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是启发智慧的基础啊。所以呢，这个是这句话说了，善有及多闻。实为慧所依，也就是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是启发智慧的一个基础。听得懂吗？就是说要能够启发真实智慧，第一部分当然透过听闻，但是从谁听闻？ 所以这是清净善知识。所以 善有善知识，也就是任何呢能够引导我们在佛道上进步的，能够这个可以是善老师、善同学、善模范，能够引导我们在佛法上进步的，都叫做善知识。啊，那所以呢，这个善，我们清净善知识，希望听闻到佛法，听闻到佛法过后，我们就要多思维佛法，去想一想，去反省啊，这个所听到的佛法，然后呢，这个能够透视了过后呢，能够思维，能够明白之后呢，那我们才要再进一步的去修持。那所以这个闻跟思这个部分呢，我们叫做闻智般若，它是在闻智上的。然后这个思跟慧这个部分呢，就叫做观照般若。然后这个现证慧就是实相般若。所以真正来说呢，真正般若呢，只有这一个是般若。但是因为这一些层次呢，可以引导我们去体会真实般若，所以呢，也假用这个名字叫做般若。那所以这两个呢，是叫做这个是属于世俗般若。因为它还是属于世俗，只有这一个才是胜利波罗。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暂时讲到这里。那这个波罗的部分呢，这个菩提之夜过后，好像有几堂课呢，我们会谈到波罗的部分。那这我们再继续的详细的谈。谢谢。